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23节，一直到第三章的21节。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从23节要看到第三章的第21节。上次我们曾经谈到耶稣行了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宴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同时我们也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了圣殿。可是当耶稣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洁净了圣殿，他同时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在23节，他这边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当然耶稣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行过哪一些神迹，倒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写了很多，独独约翰福音没有写。约翰福音所写的神迹很多都是在加利利，反而没有写在耶路撒冷的。那么但是你看马太、马可跟路加的话，你会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行过不止一件的神迹，只是约翰在这里倒是有意的忽略过去。但是耶稣行过一些神迹，同时他提到有很多的人因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但是很有趣的是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其实这个交托原文的字就是信，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但是耶稣却不信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因为神迹因此相信了耶稣，可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呢？耶稣不相信他们所信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交托这个字其实就是信，你信我，我不信你。所以那些人相信了耶稣，耶稣却不相信那些人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是一个扎根的信心，是一个能够持续到更长时间的这种信心，只是一种肤浅的信心。那到底这是用怎么样的信心呢？那么第三章所提到的这一位尼哥底母，就是这当中的典型的一个代表。他就是信了耶稣的，所以第三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因为什么呢？他因为看见神迹，所以他对耶稣说什么呢？第三章的第二节，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看见了神迹，所以他看见了神迹，他也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可是耶稣不相信他们，耶稣也看出尼哥底母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耶稣的认识还是很肤浅。所以第三章主要就是耶稣怎么样去开导，怎么样去帮助尼哥底母去认识耶稣，去认识什么是重生，什么是天国。所以在这个的里面，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所说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常常会看到一个好像有点矛盾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人叫做信耶稣的人，可是有很多其中这些人最后却没有真正信耶稣。你要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死的时候，很多犹太人说把他钉死是这样，把他钉十字架，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很多都在耶路撒冷看过耶稣行神迹的，甚至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些人当中就有一些人是因为耶稣的神迹而信耶稣的人，可是最后是这种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当我们在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也许要问你，你真的信吗？如果你是因为神迹而信耶稣的话，假如神今天不行个神迹在你身上的话，你还信吗？ 所以今天有人是因为神迹而信耶稣的，也因为后来他没有再看见神迹他就不信的。有些人是因为神听了他的某一个祷告他信了耶稣，然后他发现某一次他的祷告神不听了，或者他某一次的祷告神没有照他所求的给他了，他就离开神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耶稣不将自己信赖像这样的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你的心里真正的信是信什么。那么今天这个背景就在谈这件事情。当然谈到尼哥底母的时候，第三章第一节有这样的一个介绍，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一个当时的跟宗教有关的一个算是一个党，不是个政治的党，是一群人，大概人数不会超过6000个人。他们是在宗教上非常虔诚的人，那么因此可以叫做法利赛党的人。他们的宗教上非常保守啊，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他们立誓要跟别的人不一样，所以他们非常严格的遵守教条和教规。那么尼哥底母是这样一个人，他又是犹太人的官。当时罗马人统治耶路撒冷，统治这个犹太全地的时候，他们在犹太人当中有70个人成立一个叫做公会，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那么这个70个人的公会相当于美国的最高法院，罗马政府授权给公会去处理很多犹太人的宗教问题，还有民事的问题。民事的问题包括离婚啊，任何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争论的问题，由公会来决定。所以可以说是犹太人当中地位最高的70个人当中的一个，尼哥底母是其中这样一个人。当然有的新的中文的翻译圣经把他的名字稍微改了一下，把尼哥底母改成尼哥德母，道德的德，爱慕的慕，因为尼哥底母不是母的，是公的，他是一个男的，不是一个女的。那么尼哥底母好像有人会人家说尼哥的妈妈一样，所以有人就用这个音翻译的另外一个字叫做尼哥德母。不过当然这个字是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让大家比较困惑。那么接下来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谈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什么呢？谈到重生。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先念一下，他这边又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一段是提到重生，而且提到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当然尼哥底母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好像中国人也是一样哈。中国人讲话，尤其是台湾来的人讲话，常常是拐弯抹角，很客气，但是呢有时候拐三个弯八个角以后，谁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尼哥底母呢是一个老的犹太人，所以大概也有中国人老人家的很多的好习惯，就讲话是拐着弯讲的。讲了半天尼哥底母要问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问问题，对不对？他只是说，耶稣，你是一个拉比，拉比是夫子，是老师的意思。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好像是个称赞。那我想尼哥底母不会半夜来见耶稣来称赞耶稣的，他一定有一个问题，是不方便说出来呢，还是怎么呢？总而言之拐个弯，最后还没有问出来。耶稣的回答呢好像跟他所说的没有关系，耶稣马上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其实尼哥底母根本没有问，对不对？只是耶稣知道他想问什么，所以耶稣就直接回答了。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 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在上一次我们也曾经提到说，看见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是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因为在前面第二章这个23节就说了，那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对不对？他们看见了，可是耶稣却说人如果没有重生就看不见神的国。他说看见，他的意思是尼哥底母，你看见了神迹吗？你看见了，可是你看见神的国吗？你没有看见，你甚至没有看见那个神迹的记号。我们说过约翰福音他的神迹永远是用那个字记号，不是一个神奇的事情，不是一个奇妙的作为而已，它是一个记号。你看见那个记号吗？他意思就是说尼哥底母，你看是看了，没看见，有看没有到。的中文这个字很好，看到，有人看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那个记号，所以你也没有看见神的国。那要怎么样才能看见神的国呢？人若不重生你就看不见神的国。当然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在两个地方用了双关语，就是有时候一些希腊文一个字是两个意思。重生的这个虫子什么意思呢？这个重生可以翻译作再生一次。那么尼哥底母是这样想，所以尼哥底母的回答也就是说，人老了怎么能够再生一次呢？其实这个希腊文还有一个意思，是从上面生的。耶稣也可以这样讲，人如果不是从上面生的你就看不见神的国。可是尼哥底母听成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人如果不再生一次就看不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的问题当然就是，那人就已经老了怎么再生一次呢？这可见尼哥底母只知道一半的意思，而不知道另外一半的意思。但是当你看第5节跟第3节的时候，耶稣用两个平行的句法来表达，你就知道耶稣是在说上面，不是重新再生一次。因为第5节耶稣再回答一次的时候，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注意看哈，第3节是说人若不是从上头生的，第5节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至少你知道水从哪里，水大概你还知道说哦，水可能是这个水或那个水，但圣灵呢？圣灵一定从上面的。对，因此耶稣的意思是从上面生的，从神那里生的，从圣灵生的，而不是特别强调再来一次的意思。虽然它是双关语，也的确包含了新的意思，再来一次的意思，不过重点是从上面，是从圣灵生的。另外后面一半的平行，你会发现第3节怎么说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第5节却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因此看见神的国就等于进神的国。你看见了你就已经进去了，你没有看见你也没进去。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相似的意思，因此他用这样的平行的句法。但是当耶稣提到从上头生，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很可能尼哥底母也还是在琢磨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当然很多人在研究耶稣为什么说从水和圣灵生，有的人认为这个水的意思是指约翰的洗礼，约翰用水给人家施洗，约翰也说我用水施洗，但是将来有一位就是耶稣，他要用圣灵施洗，是不是指的约翰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呢？应该不是的，至少尼哥底母不会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些话在讲的时候尼哥底母并不在场。那么有些人说这个水是指基督教的洗礼，你必须经过基督教的洗礼然后再从圣灵生，然后你就可以变成重生的人，你就可以得永生。当然以今天的理解这句话有道理，但是也不是这边耶稣所讲的意思。因为基督教的洗礼是在这个之后，可以说10多年以后慢慢慢慢成为教会的一个仪式。尼哥底母怎么懂呢？所以当耶稣后来在第10节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如果这样说的话有点冤枉尼哥底母了，他怎么能够是事先知道后来又有的事情呢？他当然不明白嘛。耶稣在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怎么还不明白的意思， 就是说当我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那他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一定是旧约圣经的，不是指新约时代以后的基督教的洗礼，是指一件事情在旧约就提过的。然后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当中教圣经的老师，你做圣经的老师你还不懂吗？所以他这样话就有道理了。那这个是指什么呢？以西结书，在旧约的以西结书36章里面有一段圣经提到一个水和圣灵的事情。在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跟26节，他这样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提到说，我用水要洁净你们，同时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代替你们肉体里面的石心，石头的心。所以这边是提到一个，我要用水洁净你们，同时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这些对像尼哥底母这种犹太人当中宗教上是那么虔诚，地位是那么崇高的一个老师来讲，他不应该不知道。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从水和圣灵生的，其实这个水和圣灵都从神而来的。水是神用来洁净人的，然后圣灵是神所赐的一个礼物。有人这样说，这个洁净是针对着我们过去的，我们过去的行为当中，我过去的肉体的生命当中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恶，用水把它洁净。但赐给我们圣灵呢，是帮助我们在今天以及面对未来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水，从神而来的圣灵。当我们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叫做重生，或者你可以叫做更新，或者叫做新的生命，英文叫做 regeneration。 你这个人整个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当然谈到这个的时候，耶稣用了另外一个双关语同义词，就是风跟灵。因为接下来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只要你身为是犹太人，你一定进天国的。因为什么呢？犹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所以你只要出生于犹太人的家庭，你保证得救的。但耶稣是说，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你身为肉身的犹太人，你并不能够看见神的国，你也不能见神的国，除非你重生。所以如果你爸爸是牧师，你也不见得能够进天国。你爸爸是长老没用，执事会主席也未必管用。总而言之，肉身生的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你才能够见神的国。然后他说，我说你们要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也是一样，风跟灵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它那个字在希腊文就叫做 pneuma。 如果你查英文的字典，所有英文的字里面从 pneum 开始的，不是风就是跟灵有关的，所有的字，这个字因为是个希腊文的字头。那么其他的原文怎么说呢？也许我这样说好了，如果第八节我把这个风或者灵用希腊文原文来念的话，是这样念。他说啊 ，pneuma 随着意识吹，你听见 pneuma 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 pneuma 生的也是如此。后面的灵跟风是同个字，但是听的人当然大概可以掌握住那个意思，因为风吹的时候有响声，风吹的时候有一些现象，你看到落叶在卷，哦，起风了；树枝在摇，哦，起风了。所以你听见风的响声，你不知道风从何处来，风往何处去，但是你看见风造成的结果，你知道有风了。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从圣灵生的人，从圣灵重生的人， 你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个人就改变了呢？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事情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有一个影响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在英国曾经有一个醉鬼，每天喝醉酒，然后后来有人向他传福音，然后这个人信了主，生活有很大的改变。有一次这个人碰到一个教授，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一个教授，碰到这个原来的醉鬼，直到他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个教授是当然不相信基督教的，他就跟这个醉鬼讲，我想你大概不会真的相信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吧，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科学上老早知道水怎么可能变成酒呢？那个醉鬼就这样说了，我的确不知道耶稣怎么样能够把水变成酒的，不过我的确知道耶稣把我家里的酒吧变成家具了。你要喝酒，喝很多酒，他现在不喝酒了以后呢，戒了酒，所以把花去买酒的钱呢都拿来买家具啊，盖房子啊等等，所以我们家里的酒吧现在变成房子的家具了。这里我的确知道，但我没办法跟你讲耶稣怎么把水变成酒的。但是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庭里面的确发生了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有时候你旁观者来看，我们说不出所以来，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从灵生的，你不知道他怎么来怎么去，但是你却知道他产生的结果。所以耶稣说，风来无影去无踪，你无法掌握，从圣灵所生的人，你好像也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它造成的结果和现象却是无法推诿的，那个结果和那个现象也是无法抵赖的。当然到这里第九节开始，尼哥底母说，怎么有这种事呢？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他还是不能明白。所以耶稣一方面责备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怎么还不明白呢？但接下来耶稣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确确实实经验过的，如果你不能这个了解我所说的地上的事情，你怎么能了解我将来要说的天上的事情呢？什么是地上的事情？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人必须重生，这是在地上你可以看见的事情，你可以看见人改变了，这是地上可以看见的。什么是天上的事情呢？那就是天国的事情。因为我说过，尼哥底母没有说他问什么，但其实他的问题是天国，神的国，而且他想知道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对，耶稣回答了，但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说地上的人需要被重生，而且可以被重生，而你不能够了解的话，那我再跟你讲天国，那你又怎么去了解，你又怎么去相信呢？因为那是在天上的事情，可是重生却是在地上你可以看见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一句话，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中文圣经里面加了一句，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那几个字呢，在有些版本的圣经是有的，那么最好的圣经版本里面是没有这几个字，所以英文的圣经大概都没有这几个字。简单来说应该是这样说，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因为犹太人相信呢，摩西后来升过天的，那么摩西颁布律法，所以他们认为谁是上过天的人呢？是摩西。但耶稣说，除了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上过天的。而且耶稣基督不是从地上升了天，他根本就是从天降下，他本来就住在那里，他是降下来道成肉身的。那么因此接下来他就提到摩西跟他做对比，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边有一个典故，是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在那个典故的里面，是因为犹太人一直抱怨神， 后来呢，神就允许这个火蛇，一种毒蛇进入群众当中，很多人被毒蛇咬。那么那时候百姓就哀哭，然后悔改。神就叫摩西用铜做了一条蛇，铸了一条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然后他说：“你把这个铜蛇举起来，谁有信心愿意相信的话，你只要抬头看这个铜蛇，你这个毒蛇咬的毒就会好。”然后就把它举起来。那么当然，你知道结果是这样：有的人相信了，抬头一看就好了；有些人不相信呢，那就死了。所以你知道现在所有的世界卫生组织，所有的医院的标志是什么呢？一条蛇在一个十字架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想说医院为什么用那个标志，用一条蛇，其实这个典故就从这里来的。当然今天到医院的人没有去看铜蛇的，都是看医生的。所以抬头仰望谁呢？都仰望医生，看医生的眼光。但是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是个信心，不是那个铜蛇本身有神奇的能力，而是那个信心。当你用信心的眼光愿意相信神借的摩西所说的话，你看了你就好了。然后他说，因此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你愿意用信心的眼光去看这位人子的，这样的人叫做信，那信他的人就得永生。当然他先提到一个字叫举起来，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次提到举起来，通常都跟耶稣钉十字架是有息息相关的。他的意思，耶稣就是说，将来有一天你会看见我这位人子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可是不单是钉十字架，约翰福音的举起来这个字也常常跟耶稣得荣耀是有关系的。我们常说一个人被高举，高举的意思就是他得到了某种的荣耀。耶稣得荣耀跟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他得荣耀是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人而死的时候他得荣耀，所以这两件事情在一起，所以他就等于预言到将来他的死。然后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那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永生。其实像很多的字我们都需要深刻的去了解，永生是什么呢？永生不是指永远的生命，而是指永恒的生命。永远是讲这个时间的长短，永恒所说的是一个价值，是一个数值。那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看到启示录里面提到将来在天国的里面，神坐在宝座上，天使还有这个所有的信徒一直在唱哈利路亚，然后呢不分昼夜，然后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如果你参加过诗班你就知道，唱个30分钟蛮享受的，1小时很累的，唱个没完没了的，我想诗班都要不干了，听众也很累啊。所以如果在永所谓在天国的里面，永生的里面，我们是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这时间是无限长的话，那不是很享受的？那有点虐待。天国永恒不是永远的长，而是根本没有长度，因为他讲的是那个数值，那个 quality， 不是那个数量的长。有人说得好，很多时候你知道当你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当你那种爱的感觉有的时候，一刹那就等于永恒，你懂吧？永恒的意思有的时候就是一刹那就等于永恒，它不需要很长，通常也不会很长的。谈恋爱的人你都会知道的啊，你说来电的时候，来电都电一下而已，对不对？没有一直被电的，那会电死掉的，都是一刹那。那有些人就那一刹那够了，然后永远记得那一刹那。那当然很多夫妻结婚以后也常常抱怨的就是那一刹那不见了，一刹那就是永恒。你不要把时间变成一个很长的东西。永生神所说的是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会有一种完全不同品质的生命，那叫做永生。那当然永生跟天国是同义词，得永生跟进天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天国不是一个地方，我去天国，天国在遥远的地方，天国也不是一个地方， 永生不是永远的时间，这些都是要慢慢去了解。关于天国的事情以后我再另外再说。那为什么得永生跟进神的国相等呢？就是得永生是得到神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所以那是一种不同数值的生命。那得到这种生命的话呢，你就会跟神永远同住，因为是同值的，英文的 term 叫 compatible， 电脑是 compatible。 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本来是不同值的，不能在一起的。当我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生命以后，我跟神就同值，我就可以在一起了。那一在一起了以后，我已经在神的国里了。所以基督徒，我今天已经在神的国里了，我不是等着死了以后才要去。那有些人真的是等得不耐烦，很想早点去，有些人又很怕太早去。其实基督徒，我今天已经在神的国里了，只是我还没有完全享受到神国里的一切的自由跟无拘无束而已。但我不是在等候将来，所以得永生是今天的事情，不是以后的。而且得永生就等于进神的国。但是怎么样得永生呢？信就能得永生。当然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就在于说，好像神有时候蛮小气的，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就不得永生。那第十六节开始，其实是不是约翰所说的话，不是耶稣所说的话，是约翰所说的话。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约翰回想起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说的话以后，有一段的他个人的一个回应。就好像我说中国人史记哈，这个司马迁写历史写完到最后都要想一个太史公约，只是约翰写他的话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约翰如此说，所以因此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的。不过从语气你会知道，十六节开始是约翰说的。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后面又提到说，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此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一个反感是在于，你看信的人得好处，不信的人被定罪灭亡等等，这些不好的。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信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已经说了，信就是接待，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耶稣的人。因此接待就好像去接纳一个礼物一样。那么这个礼物，其实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为我们而死。我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的人，我就算重生了，我就进入神的国了，我就成为神的儿女了。那不信的人就是我不接待，我不要。那因此是人的反应，人的决定造成的结果。甚至我们被定罪是怎么被定罪呢？是我们自己定我自己的罪。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如果神他的性情上比较像中国人的话，也许这个问题就比较好一点。你知道中国人的脾气是这样的，我要给你东西的话你不收都不行的，中国人是这样子，对不对？我送你一个礼物，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哪里可不要，不行啊，这非给你不可的，你不要，他放在你口袋里了。所以我们在中国人在餐厅啊付账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场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啊儿女啊就很怕爸爸妈妈在餐厅碰到另外一个就没有想到的碰到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在那个付账那边呢、啊、拉来扯去，哎呀，那小孩在旁边就很尴尬，也许说明他的同学也在这个餐厅，看看他，你爸妈干嘛赖账啊？其实根本不了解，我们不是赖账，我们是要抢着替对方付账。哎呀，然后钱放在他口袋，不，塞在他口袋里啊。中国人是这样的，我要给你东西，你不收都不行的。可是神不是中国人。如果神是中国人的话，我要给你永生，你说我不要，我给你耶稣，我不稀罕，那怎么办？你不稀罕，我照样救你。可是神不是这样子，神尊重你的选择，你说我不要你，我不要天国，那你不要天国，我能给你天国吗？问题就在这儿，有些人认为我不要，他还是该给我的，那他不给我呢？他小气。人用信，人用自己的反应做了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造成的后果是我们必须负责的。 信的人得到永生，就是信的人我们与神同在，我乐于与神同在。我不信的人呢，就是我不屑于与神同在，我不想要神的那种生命，那么神就尊重你的选择，叫做灭亡。灭亡的意思是什么呢？灭亡就是与神隔离。你说我不要跟神在一块，神就尊重你的选择，那你就不要跟我在一块嘛。你要跟我在一块吗？你就进入天国与神同在嘛。所以你要还是不要，你自己做个决定。所以这边才说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灭亡。灭亡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离。所以你要问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多少尝过一点点滋味。一个世界如果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没有裁判者，什么都没有，人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就叫地狱。不相信你找个地方你这样试试看就好了。那个地方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地方谁都可以随便做他想做的事情。我告诉你，那就叫做人间地狱。将来有个地方，那叫做灭亡的地方，那边就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谁都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没有神嘛，就天不怕嘛，也没有法律嘛，那就是灭亡。最后他说，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特征是我们不怕光，相反的，我们愿意常常来到神的光的面前。当你被光照的时候，不见得都是一个很舒服的经验，但是基督徒渴望被光所照亮。这个照亮有时候是照亮自己隐而未现的罪，连你自己都不觉察的罪，但在光一照的时候你觉察到了，然后我们会认罪。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真正被光照的人通常不会为自己的过错找理由找借口。有时候你跟别人谈一谈，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他的信仰怎么样，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是不是常常为自己的一个错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一个真正喜欢被光照的人，他常常看见自己的错，但是很少用指头去指出别人的，他错了他坏，都是别人的错，我呢？我没有。一个被光照的人常常是如此。今天当我们等一下要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思想，一方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另外一方面，每一次我们领受主的身体，借着饼所代表的身体的时候，还有主的血用这个杯来代表的时候，也是再一次求神来光照我们，照亮我们里面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常常求神来光照我们，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来领受圣餐最主要的目的。你是不是愿意来接近这个光呢？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被你自己改变。因此求你在今天这个早上，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罪。主，求你自己用你的光照亮我们，也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正在寻道的慕道的朋友们交在你的面前。主，求你赐给他们愿意一个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用信心来接纳你。主，求你自己亲自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